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读2011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交流文章有：一、伦敦找剧院见证大法的神奇；二、同大纪元风雨十年行；三、向主流知名人士推广神韵。
下面请听英国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伦敦找剧院见证大法的神奇。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08年神韵演出在英国皇家节日厅结束后，由于有学员私自邀请了常人媒体记者，引发了后续问题。从那以后，在伦敦要找到一个神韵的演出的一流剧院似乎成了难题。这个难题逐渐演变成英国大法弟子的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这个心结表面上看是对常人媒体报道的执着，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对信师信法的动摇。这个过程走出来似乎有些漫长。2009年伦敦演出的剧院规模小，演出条件差强人意。2010年在伦敦以外的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办，尽管剧场条件一流，但城市的影响力和伦敦不可同日而语。转眼到了筹备2011年的神韵阶段，如何确定找剧场的战略成为了首要思考的问题。英国神韵协调组需要确定这一年的神韵是在伦敦举办还是在外地。现实情况是，在外地找剧场相对容易一些，在伦敦找剧院面临的挑战很大，过去两年一直没有突破。伦敦有上百所大大小小的剧院，伦敦西岸是和百老汇齐名的戏剧演出中心，但真正符合神韵演出剧场要求的大概只有五六个。这几个剧院基本上巡回上演固定的节目，对于外来的短期演出似乎不是很热情。剧院的演出时间表常排到了几年以后，我们寄出的申请资料往往石沉大海。从2009年到2010年的两年间，大家对于一直未能取得和剧院面对面会谈的机会有些沮丧和无奈。2011年的神韵演出要求欧洲国家在大城市举办，并尽量演出周期长一些。英国神韵协调组十多位中西方学员开始定期学法交流，大家最后一致同意要把眼光只放在伦敦，只放在一流剧院，不留后路，集中全力突破。在目标明确后，大家也分析了以往寻找伦敦剧场不成功的原因。一、协调组成员对在伦敦找到一流剧场信心不足；二、对2008年媒体的偏颇报道依然正面不足；三、对神韵的理解偏差较大。这三点归纳起来，其实反映了我们自身修炼上的问题：正念不足，正信不够。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大家开始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大家认识到，做好正法时期的三件事是每个大法弟子注师正法的关键，对于我们这个协调小组也需要围绕这三件事上下功夫：学好法，提高心性，加强正念。师父在经文至巴西法会中告诉我们，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 由于协调组成员分散各地，大家每周除了在网上有两三次学法交流外，每两周大家利用周末时间聚在伦敦面对面学法交流。通过学法，大家不断加深了对师父正法的理解和神运救度众生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们认识到，要想突破伦敦找剧场的困境，作为协调组整体需要向内找，共同提高心性。由于协调组里面有中西方学员，长期以来，西方学员对一些中国学员的一些处事方式和言谈举止有些看法，造成彼此都很小心翼翼地相处。但这种表面的和平并不是真正修炼意义上的和谐贯通，因此提高协调组的整体修炼状态和心性标准成为当务之急。当大家都对协调组本身的修炼状态的重要性形成共识，都把在一起做神运看作难得的修炼机会，整体的配合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善。一位西方学员以前曾对一位中国学员的说话方式和态度有些排斥，在一次神运工作的交流中，他非常感谢协调组这种良好的修炼环境。他说他已经不在意其他学员的说话方式和态度，而把每一次在一起的机会都当成一次很好的修炼的机缘。通过加强学法，对于常人媒体的偏颇报道，大家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常人的一些说法本身并不能起什么大的作用，但大法弟子对这件事的担忧和执着才是真正能干扰大法弟子正视法的关键因素。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通过多次学法交流，大家心里对长期以来压在心中的对媒体报道的担忧和执着逐渐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信师和信法的正念。选择最好的剧院。在选定伦敦作为主办2011年英国神运晚会的城市后，接下来我们面临另一个选择。在符合神运演出标准的五六个伦敦剧院中，也有档次、规格、大小的区别。我们是把人员分成几个组去跟每个剧院联系，还是集中所有的人力只针对最好的一个正念突破？经过学法交流，协调组的成员一致认为，就集中力量针对最好的那个进行突破，不再考虑其他剧院。伦敦大剧院是英国国家歌剧院所在地，是具有百年多历史的著名剧院，是神韵演出的理想场地。我们把目标就定在这个剧院。剧场目标确定后，我们开始与他们联系，并寄送最新的神韵资料，期待见面的机会。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能只是被动的等待，我们需要找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这件事情在当初就知道旧势力会干扰，看上去是无序的，其实是非常有序的。我们感到旧势力的因素好像抓住我们大法弟子某些人心和执着，而给我们罩了一张网，把我们和剧院的联系阻隔了。我们似乎一时还不知道如何突破出去，但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学法，师父一定会点悟我们。那么在找剧场方面，我们的人心和执着主要表现在哪里？通过学法，我们认识到人心可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我们用人心看待神运和理解神运，二是找剧场是在表面空间的努力， 但有时会忘记救度众生才是所有努力的基点。在协调组成员一起学法交流和向内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包括协调组的成员对神运的理解也是参差不齐。有个别学员对其中表现法轮功受迫害的节目还心存疑虑，针对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没有回避，而是充分从法上交流。对于其中的法轮功节目的疑虑，大家更是找出背后隐藏的怕心和归正对神运节目理解的偏差。面对面讲真相，正念突破。在不断向内找，去人心，提高整体修炼状态的同时，我们也在专业层面上虚心向专业演出的经纪人请教，如何更专业地与剧院打交道。一位曾经看过神韵演出的专业人士给予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建议。我们在后来与剧场的接触中也深刻体会到，具有更多专业化的素养和风范，会更容易赢得剧院的信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法弟子的整体状态和心性的提升，环境也在变化。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剧院终于给我们来信了，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协调组全体成员在会面前的一个周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大家模拟会议现场，对参加会议的学员提出了各类问题，找出回答的不足之处，用集体的智慧给予完善。与剧院的会议进展得很顺利，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我们介绍了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盛况，也充分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剧院负责人心中原有的一些疑虑，包括先前媒体的偏颇报道，都迎刃而解。会议过程中，参加会议的学员都感受到会议室自始至终充满了强大的正念和祥和的气氛。在会议进行期间，英国全体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支持，一些伦敦学员还来到剧场附近的公园近距离发正念，清除干扰，确保会谈的成功。会议结束前，剧院经理愉快地告诉我们，我们决定接纳你们的申请，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们找到2011年演出的时间。目前三至五月份日程表已经订满，但我们会看看有没有其他团体退出的机会，让你们顶上。首次与剧院的会谈取得了一些突破，可大家的心里并没有放松，因为这只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后面的努力不能掉以轻心。但这次初步的突破使我们坚信，我们的这一段走过的路方向是对的，我们只是需要继续走下去，不断向内找，纯净自身，加强正念。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银二五组。第一次会议后，我们与剧院建立了正常的联系，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剧院经理最初告知，有一个已经预定演出日期的演出商，经费可能出现点问题，很可能会退出，而且他们的演出日期正好是我们想要的那一周的时间。但随之不久又传来消息，说那个演出商不想放弃预定的演出时间，准备用另一套节目争取演出。演出商和剧院间似乎处于协商阶段，剧院方面对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愿意接纳神韵演出，但因为那个演出商早早就预定了演出日期，剧院不能强硬要求对方放弃，只能等对方遭遇困难自动放弃后，才能正式把演出日期给我们。在那一段不断有外来心性考验期间，协调组的学员内心还是很坚定，通过对剧院取得的初步突破，大家内心对信师信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大家深信，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强，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当听到经理不断的变化的信息，或几个星期没有更新的消息，大家不为所动，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学法、交流和发正念，共同确保整体的正念不受影响。大家在交流中深深悟到，是师父在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经受考验，正念显神威。 一个星期四的上午，突然接到剧院经理发来信息，很抱歉，这个消息对你们有些不妙，那个演出商准备在下个星期二正式签约，你们的机会似乎有些渺茫了。不过在没有正式签约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当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想到如何应对这个情况，是我们整体的又一次严峻考验。是任由常人的安排，而我们大法弟子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还是大法弟子用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因素的干扰和考验？两种态度一定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剧院经理为什么最后要说一切都有变数？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悟我们吗？不管如何，我想这个周末一定非常关键，要充分利用好。我在英国大法弟子邮件组群里发出通知，星期五的晚上在伦敦学法点学法交流，星期六晚全英大法弟子通过网络学法交流，星期天白天在伦敦再一次面对面共同学法交流，共同探讨我们目前的形势和当前信师信法的重要性。在这三次会议上，在学法交流之外，大家在一起集中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一切邪恶因素对伦敦剧院的干扰，同时也对那个演出商发出慈悲的一念，要为神域演出让路，这是对他生命最好的选择。连续三天的学法交流效果很好，每个大法弟子都感到大家的心融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正念场。每个交流的学员都站在法上，谈到对法的正念和正信的坚定。一位从大陆出来的老年同修含着激动的泪水说，这是我来到英国几年来第一次为英国大法弟子的正念和凝聚力感动的流泪。今天听到大家都站在法上的交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剧院的演出机会。星期一剧院没有传来任何音信，星期二下午剧院经理打来电话说，如果星期三还没有收到那个演出商的消息，演出日期就属于神韵的了。星期三中午，剧院经理打来电话说，很高兴通知你们，准备签约吧。2011年的神韵晚会，伦敦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剧场。这个过程留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但这只是神韵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能否做好神韵的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每件事上都能够站在法上正念正行。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依然为大法的神奇而震撼。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我们真正听师父的话时，奇迹就会不断发生，因为大法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澳洲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同大纪元风雨十年行。1996年7月第一次看到转法轮，至今我修炼走过了15个年头。99年正法修炼开始，有近10年的时间都与大纪元紧密相连。当静心回顾走过的这一段路，开始、过去、现在与未来似乎都了然于心，浑然一体。抽取其中的点点滴滴，借此机会与同修分享共勉。2000年底台湾法会，当时我们悉尼的几个学员见到了美国的一位同修，我第一次听说了大纪元三个字，要创办大法弟子自己的媒体，内心是非常兴奋的。我比另几位同修早回悉尼，收到一份美国同修寄来的美国版的大纪元时报，就自己迫不及待找另外的同修商量此事，还和另一位同修直接就去注册了大纪元这样一个商号。接下来碰到的情况是我当时的智慧和心性根本就无法处理和面对的。看到众多同修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而且大家都充满了热情，再加上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要把自己投入进去的决心和意志，我退出了。 心想证实大法的工作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个项目呢？但当2001年2月我看到第一份大纪元时报在悉尼正式出版时，心中的遗憾和说不出的别样的滋味。我知道我错了，自己没有做的事情同修们做成了，这里面一定有我的不足和问题。当时我看到自己的私心，内心深处放不下常人的工作，我害怕这样无偿的艰辛的付出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2002年常人的工作一下子结束了，这样我就到了大纪元开始拉广告。第一天出街跑广告就拉回来一个广告，其实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看到我终于回到了本该走的路上。自大学毕业后，我在国内主要的工作就是做销售。在澳洲，我的第一份文职工作就是在悉尼一家华人报纸做销售，尽管时间不长，对报纸广告并不陌生。我觉得法中的安排，自己本来就应该做大纪元的广告销售。因为上次的错过，当我真正在大纪元做广告销售时，内心是非常充实和平静的。有一段时间非常庆幸自己能做大纪元的广告销售，因为第一，工作和修炼如此紧密结合，每挣一分钱拉一个广告都在建立自己的威德，还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第二，时间是如此的灵活，哪里有什么正式大法的活动不用请假就可以参加。第三，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人，只要愿意，天天都可以见新的客人，结交新的朋友，和不同文化背景和心态的人谈天说地，讲大法的真相，结缘众生。这些年下来，我的很多客户因为我与大纪元结缘，与大法结缘，他们中很多人三退了，看神运了。在这儿，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与大家分享。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他在香港90年代的金融风暴中几亿的资产损失殆尽，差一点自杀了，后来远避澳洲。当我遇到他时，他开了一家小型玉具店。当时我要他做广告，他十分的犹豫，因为他的产品有些是从中国进口的。我叫他试试，不会影响他回国的。他答应做4周，期间他回国没受任何影响，这样他给我签了1年的合约。在这期间，我让他赞助了一次大法日的活动和一次营救孤儿的演出。出于朋友的交情，他当时赞助了几百块钱，但换来的却是他在东南亚某国长期无法解决的土地诉讼案中胜诉了，获得了价值上千万元的土地，并为澳洲一家银行和当地政府促成了一个几百亿元的投资项目，他获取了几千万澳元的佣金。他告诉我，我是他的福星，认识我以后让他东山再起。我告诉他，是因为你在大法受到迫害时选择了支持大法，哪怕只是区区的几百元就让你获得如此的回报。我们的行为看似平常，但对人对众生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和影响。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的对这个生命在另外空间和生命根本的影响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有人说销售工作很难做，我好像体会很少。做销售与和人打交道正是我乐意的事情。一般销售人员容易出现的怯懦、信心不足等状态我没有过，相反，我是太轻松地对待这一切，有时间就多做，没有时间就少做，随性而为。其实当时我的业绩也是平平而已。一条路一直走下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早期的时候经常都有老板邀我为他工作，问我在大纪元收入多少，为他工作收入如何如何高等，通常我都是婉言谢绝。有一次，我以前工作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要在昆省建立分公司，希望聘我为经理，全面负责，开出了非常丰厚的薪金，配车，免费住宿，甚至答应我每年2次出国参加大法活动。我心真的动了一下子，也就是几分钟，回念一想，常人岂知我心中的宏愿和所求，也就过去了。真正触动我的是大法弟子之间的心性摩擦。2004年，由于当时的主要协调人就报纸上架与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争论很大。有一天在大纪元办公室，我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一次我真的非常的失望，觉得看不到希望，就想一走了之。 悄悄的，我开始找工作了。我找到了一家房地产经纪，老板见了我之后非常热情，他的合作伙伴刚好退出，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在澳洲我并没有销售房产的经验，他却认为我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房产销售人员，要与我合作，付给我底薪、汽车补贴，再加上优厚的分成。回到家中冷静下来，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争斗心是如此之强，非要把事情争得你对我错。激烈的言辞加重了矛盾。如果协调人做不好，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大法的威力何在？我与协调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摆正？为什么非要让协调人的修炼来影响自己的修炼？为谁而修？我离开大纪元，谁会高兴？师父高兴还是魔高兴？当我们在心性过关中为思为气产生了一丝放弃的想法，随之而来，魔一定会安排机缘让你去走这条路，而且让你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心安理得。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才发现那是一条不归路，即使能走回来，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想透这一切之后，我回绝了那位老板，安心的仍然做大纪元的销售人员。从此以后，各种干扰越来越少，不管在个人修炼中遇到再大的磨难，也没有动摇过我在这条路上坚定走下去的决心。也正因为这样的坚持，让我走过了个人修炼中遇到的巨关巨难，并一直在大法的环境中熔炼着自己。2009年9月，在美国聆听了师父对大纪元的讲法，师父的讲法如雷贯耳，让我思绪万千。我真的用心在做大纪元吗？一直以来，我认为做大纪元是我修炼中最好的选择，对我的修炼好，对我个人的生活也好，基点都在我上。真正如何把大纪元做好，思之甚少，觉得与我无关，不是我的范围。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和另外一位大纪元的同修，记得当时我们真是发自内心的说，不管谁是大纪元的协调人，我们一定要用心把大纪元做好。这一念是纯真的，这是在师尊宏大的慈悲和大法的无比威力的感召下而升起的。但我为什么做大纪元这么多年后才发出这一念？足见心性和悟性与师尊的要求差得太远，才让师尊说出这样的话，对我们重锤敲打。从去年开始，我担任销售经理。其实开始之初，对做销售经理我心中是有顾忌的。因为第一，从性格上，我喜欢闲云野鹤般自由的生活，既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被人管。第二，我看到同修之间这种关系有时很难处理，谁也不服谁，很多大法的协调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容易在是非矛盾中影响自己的修炼。第三，作为销售经理，一定要花不少时间去帮助别的销售人员和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会影响自己的销售业绩。但让我真正触动的是大纪元总部的一些主要协调人，他们面对全球那么多的同修的繁重的协调工作都勇于去承担，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承担一点呢？其实角色的转换让我体悟到了以前从来没有体悟到的东西。我性格中的我行我素，不善体谅他人，体现在我的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做一个决定之前没有充分的交流就宣布了，造成有的同修意见很大，造成彼此之间的间隔。再加上急躁，有时按捺不住的高声大气，也让同修们难以接受。作为一般的学员，心性差一点也许只影响自己，作为协调人大家都盯着，我才觉得谨言慎行是多么的重要。以前我性格中的那种不服管的东西，在我当了这个销售经理后才意识到这是多么的招人讨厌。当大家共同在做一个项目时，协调人要你配合哪一部分，你就去配合哪一部分。总有一些人并不愿意服从这些，自己一套想法，而又不实际去配合。这种执着自我的表现最让人头疼。有时候我会花时间帮助销售人员，行政管理工作多，工作量比以前多得多，但同修还是不满意时，就会产生负面想法和无力感。但我意识到，这种情绪对见客户销售很不好，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我就尽量抑制这种负面情绪，明白了大法中的协调工作不会带来任何人心的满足，带来的是心性的升华与智慧的提升。其实，从去年到今年， 虽然我承担了比以前多的管理工作，我发现自己的业绩也同时在增长，不但没有影响我的业绩，相反，去年一年我的业绩比前年翻了一倍多。自己的狭隘和私心才会阻碍自己真正的升华，提高的心性与实践才能真正证实大法的威力。大纪元未来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媒体，今天我们所成就与未来我们将成就的，将需要我们突破的东西还很多很多。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主流知名人士推广神韵。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向世人推广神韵晚会是目前正法时期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一年里向一些主流知名人士推广神韵的几个事例与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提到，如果当今世上的人真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层次上来得法的，大家想想，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了。一个如来佛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何止是如来呢？来到人世间的都很有本事啊，有许多天体的王主都来了，他们代表着庞大的天体。我理解，世人无论有多高的地位、多丰厚的财富，还是多么有名望，他们等待的是看到真相、听到真相，从而被救度。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把他们跟大法接上缘。如今师父慈悲众生，利用神韵晚会更广泛地救度众生。作为一名师父的正法弟子，广传神韵，让众生有机缘观看神韵晚会，是弟子们的责任。一，持之以恒向联邦政要传递神韵信息。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是如何接触一位美国联邦级政要的。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他在一家大酒店做演讲，我去听他的演讲。他刚讲完，我就上去跟他介绍了神韵，我给了他一些资料，并跟他讲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次是在一个研讨会上，一般这样的演讲他讲完后马上会离开，我试图在他演讲之前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发正念，让他转过头来看到我。很快他站起来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我迎上去跟他讲了几句话，并把神韵资料送给了他。第三次是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开始我有点担心时间不够，所以我把信息分开装在不同的信封里，一份先给了他的助手。等到他发言并颁奖完后，我在他离去的路上追上了他，一边走路一边讲。这三次见面相差有一年多的时间。2010年在 DC 肯尼迪中心，他的部下有几个人来看神韵。2011年他带了他的家人一起来看神韵，并接受了媒体采访。我的体会是，坐而不求，默默播下种子，努力耕耘，信师信法，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二，整体配合向知名演员介绍神韵。去年夏天我得知一位名演员要到 DC 肯尼迪中心来演出，就萌发了想让他看神韵的念头。这位知名演员曾获奥斯卡奖和金球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我跟同修商量如何跟他讲真相，从什么角度讲，送给他什么资料。在他来到 DC 后，除了去看他的演出，我还争取到机会参加了他演出后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他讲了他的生活经历，如何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他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等。后来我找到了两位同修一起去参加他在演出后举办的招待会。在他没来之前，我就趁机把我认识的贵宾介绍给了跟我一起来的同修， 这些贵宾里有一对夫妇是有社会地位、很有影响力的人。通过我的介绍，他们已经看过神韵。后来这位名演员来了，当一位同修有机会跟他介绍神韵的时候，这对夫妇在旁边讲神韵有多么好，并说他们已经看过了，因此极力推荐这位名演员也去看。今年神韵在他所在城市演出时，他去看了神韵，在接受采访时盛赞神韵。三，破除人的观念，把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变成现实。与主流阶层人士交朋友，最重要的是要打动他的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是孤独的，并没有多少真心朋友。他们与学员接触时，可以感受到学员的真诚与善心。当我们处处为他们着想时，身体力行，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永恒的未来，他们会感激并深受感动。这是不到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很想参加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介绍他出版书的晚餐会。当我得知这个餐会的消息时，座位已经预定额满。我没有放弃，要求主办单位把我放到候补的名单里。餐会前两天，我收到通知说我可以去了。虽然当时我已经准备好去纽约林肯中心观看神韵夏季的首场演出，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真相传递给我能接触到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去纽约看首场神韵的计划，选择去参加餐会。在餐会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心理咨询医生。我主动向他介绍神韵，他很感兴趣，可是 DC 的演出还要等到明年。当时我就想，如果能带他一起去纽约看神韵就好了。我给他翻阅神韵画册，并告诉他我周末要去纽约看这个演出。我问道，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他向坐在他旁边的先生征询意见，他先生没有反对。我立刻领着他到一个有公用电脑的房间，他花了500多美元订了火车票和神韵票。演出前一天，我打电话提醒他。就这样，我跟一位只见过一次面的人在周日坐火车从 DC 前往纽约看了最后一场的神韵演出。现在我们成为朋友了。我体悟到，只要我们救人心切，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就会帮助弟子做成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我本来想送给一位党派俱乐部的副主席一张神韵票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可是在演出前怎么都联系不上他。后来在演出后，他看到了我的电子邮件，感到非常遗憾。我告诉他，他唯一能弥补的办法就是去费城看神韵。我建议他买包厢的票，在剧院附近找家旅馆住。结果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夫妇两人专门开车去费城看了演出。我感到现在救人很紧急，不能等，而很多常人，只要我们推他们一下，他们就会往前走。他们都有明白的一面，都在等着被救度。我们只要有一颗很强的责任心，师父就会帮助弟子找到有缘人。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正念不足而耽误了师父对他们的救度。还有一位知名人物，是美国一家著名公司的创办人兼总裁。认识他的过程也很巧妙。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作人员把我引到了贵宾区就坐。诧异之中，我才意识到主办单位误把我当成了他们请来的贵宾之一。这样，我有机会认识到了这位名人。我递给他神韵传单，让他去看神韵，不要错过。后来，他在他所在的城市看了神韵。几年来，我曾经接触过数位现任和前任首相和总统级别的人，还有体育明星、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总裁等主流社会的知名人士，找机会与他们谈话，并亲手把真相资料递给了他们。我的体会是，不要把他们的人中地位、财富看得太重，他们也是在等待被救度。我曾经跟美国排前几名的一位首富一起照相， 照相时，他特地的把他的钱包掏出来，让我跟他一起拿着拍照。从他的这个举动中，我悟到，常人的财富、名誉、地位都是为法所用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得走出去，跟他们结缘，让他们得救。以下我再介绍一下如何在主流社会拓展人脉的一些体会。一、加入私人俱乐部成为会员。私人俱乐部一般需要较高的入会费，比如有一家很有名的俱乐部，入会费5000元。我想加入这家俱乐部，但5000元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一个会员告诉我，只要凑够5个人作为一个团体入会，每个人将只收几百块的基本费用。我很快找了4个人，其中包括一名学员，一起加入进去。在参加该俱乐部的活动中，我们智慧地推广神韵，结果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人都去看了神韵。还有一家私人俱乐部，入会资格很严格，要求会员必须是得过奖的科学家或艺术家等。因为需要本人在某个领域获奖的条件，这使得我们很难加入进去。有一天，我发现突然间来了一个机会，我把自己以前的绘画作品拿去参加一个比赛，结果还真得了奖。于是我符合了要求，终于加入到这家私人俱乐部里去了。我认为很多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最终能做成，就是要先有一个愿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很多时候是师父在帮弟子做，在常人社会的表现就是，突然间机会就来了。二、参加贵族学校的活动。贵族学校所举办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接触主流社会人士的机会。作为学生的家长，彼此互动，互相沟通，很容易就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由于贵族学校收费昂贵，我就带孩子参加贵族学校夏令营活动，一个星期花费约300美元，由我来选择持续时间。于是我利用暑假的机会，为我的小孩选择了多个不同的贵族学校夏令营，从中与很多家长结上了缘。三、观看常人的演出。一次我去表演艺术中心去参加一个音乐会首演会，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老太太，我主动与她寒暄聊天，并呵护照顾她。她的女儿于是邀请我到他们的座位区就坐，因为她那里多出了一张票。在中场休息时，她的女儿把我带到了贵宾室，并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贵宾室的会员。事后我搜索了更多她的信息，才知道她的女儿是前大使和表演艺术中心董事局的成员。在另一次场合中，我们不期而遇，她竟然也认出了我。她说，我怎么会把你忘记呢？你对我妈妈那么好。没想到我的一个善念，一个善行，竟给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悟到，我们在常人社会的一举一动，要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一个善行就播下了一颗良善的种子，甚至打开了一扇门，创造了救人的机缘。四、参加常春藤名校校友会。我自己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但是我想去接触从哪些学校毕业的人。我在一个活动中认识了一个名牌大学校友会会长，从他那里得知，校友会经常举办一些活动，而且不同常春藤名校的校友会之间还有互动。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校友会成员不全是该校的毕业生，也有其他一些会员类别，包括在该校教过书的老师、大公司与学校合作过的相关人员等。就这样，我就成了名牌大学校友会的一员，有机会参加一些校友会的活动。我建议我们一些毕业于名校的同修，如不能安排自己参加校友会活动，可以为其他有条件的同修登记为客人等身份，创造参加那些活动的机会。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仅供同修们做参考， 不正之处请指正。由于种种障碍，我错过了很多机会，没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希望同修之间互相鼓励，互相督促，大家一起努力，行动起来，不要漏掉任何一个正法时期的有缘的可贵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白灵鸟在风中歌唱，睡梦中又重回你身旁，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霞光万丈映苍穹，无量众生笑开颜，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彩虹五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感恩的心在跳动，双手画出一片片彩虹，五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